Sound On。
当大家一开始出生的时候，你就已经活在数位的原生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很正常吗？那所以我才会觉得所有的迷因都可以拿去弄嘛。
迷
因超级适合，因为它就是共同的记忆，它有共同的精神象征。我绝对愿意花10万到20万的台币以上去买同声端火锅影片，然后跟大家讲说同声端火锅是我的，我超级愿意买。
对呢，
对啊，这个才比我们还适合拿来做 NFT 啦。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哎呀，不得了啦！本节目呢，今天要迎来，这个宝博朋友说，至今录制80集，粉丝人数最多的来宾啊，哇，可以说，你怎么这样惊讶了一下？我们叫小节目啊，我们虽然是 Apple Podcast 科技类第一名，但是呢，因为科技类的可能来宾粉丝都比较
影响力比较巨大啦，但是粉丝数比较小。
对对对，哎呦，很会。哎，这个在创作圈当中呢，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如果说出他的名字，肯定你一定知道，他叫做七七，有没有？不能只讲一半啦。我们今天的重磅来宾呢，就是志奇七七。
嗨，大家好，我是志奇。你刚刚的棒读到底是怎么回事？读的超读稿啊，
乱读啊，对啊，没有啦。我们今天这个志奇呢，他可以说是不能说是老朋友。但也不能说是新朋友，
对，就认识一阵子啊，
认识一阵子，
在之前那个科技导读的 podcast 的时候听到就认识了这个宝博士。
你讲过的梗还可以讲得很自然，
当然一定
在蕊的时候他已经这一炮已经出来过了。好啦，没有，就是说我们应该最早可能是在正问的计划，然后呢这个前阵子呢这个一直都有在做一点小交流啦，但前阵子我们在这个 NFT 狂潮之下呢，突然又有了一些联络，
对，
然后呢就是彼此互相推坑啊。那他是没有推我那个宝可梦啊，虽然我是宝博，但我就推他 NFT。 那我想说其实啊，这个大家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的节目里已经讲过 NFT 了吗？
我没有讲过 NFT， 但是我讲区块链，然后讲之前那个 Library 他们的 Token 那边都已经有讲过了，然后但我对 NFT 也是熟的这样子。
那是已经收藏了几张 Beeple 的作品吗？
没有，我没有买。我会熟主要是因为 Beeple 本来就是 3D 动画，因为我们公司有做动画，所以我在很早期可能就是公司刚创办的那一年，也就是5年前，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已经接触这个人了。
那是追踪他这样子。
对，追踪他，然后就看他的那个你知道 3D 合成就越来越诡异嘛，然后开始有很多的政治批判放进来，但那个东西大概已经是他开始跑那个计划的中期了，然后到现在都一直有在参与他的计划这样子。
那身为一个数位内容创作者跟做动画的，
对，
他是真的很强吗？
就是、他是真的很强啊，
真的很强、
他是真的很强。
跟我们讲一下每一天要创作出一幅 3D 的平面作品，因为他是13年前开始，
对，
然后就说我每天都要做一幅，然后试出，直到我的作品被收录到 MoMA 为止，这样。那我常常都会跟同学啊，或者跟朋友分享说，你知道这有多难吗？这个毅力，然后而且它是 3D 这样，但因为我不是 3D 的，我也不是做动画的，这真的很难吗？
我觉得非常难啊！我觉得任何事情你想要持续一年都很难。你就看减肥嘛，减肥这个每个东西大家都觉得很简单，不就是把身上的肉就丢一丢而已？有能做到有多少个人？能够每天维持运动30分钟有多少人？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运动啊，你每天你都要花个一个固定的时间坐在那边开始做事情。这超级难。
对啊，你看我们录了80集，有多难你知道吗？
超级无敌难。没有任何事情只要达到一定的数量都很难。
那 3D 我就因为我是觉得 3D 是比较麻烦的，就你要拉
3D 又很麻烦，打光然后材质渲染等等步骤它很多啊。
好吧，那我们就继续佩服它好了。
我觉得是真的值得佩服啦，而且我觉得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就是你只要能够坚持一个事情13年，你自己回想一下，你有什么事情坚持3年？睡觉可能你都没有坚持13年了。你有时候熬夜熬夜就不睡觉。
对
啊，你唯一坚持的可能就只有心脏持续的跳动，但其他就没了。
那6000万美金你会买吗？
我就没有钱啊。但我觉得它值这个价。
那6万美金呢？
6万美金哦，六万是多少？6万我会买、
真的假的？
6万真的怎么会买？
就6万，然后一幅 one out of one 就是独立的作品，你可能会考虑的。
他的我愿意买，
好，
因为我知道他有持续在创作，然后他的潜力跟历史定位，所以我会买。
有一些人在网络上呛他说：“你凭什么卖那么贵？”然后他就一直笑，他就说：“你不知道我本来在我的领域里就收很贵的价钱吗？”
真的
是吗？他应该就是很贵的
他就是 artist 啊，他当然可以收很贵、啊。
他是帮人家画设定稿，还是去做动画，还是是什么都有？
我相信应该都会有，
都有。
我相信都会有，因为他一定有那个 art director 的设定了，就是他已经可以做这件事情了。哦、对对对，
在我们的领域里呢，有一个全世界最屌的研讨会叫 SeaGraph，
OK，
就是图学研讨会最厉害、嗯，他也去那边演讲过、啊，所以我们从阿宅的角度来看，也感觉他是真的是很厉害了、
啊、他很强，他真的很强，
真的很强。好、嗯，虽然呢，志祺七七应该。全台湾2000不知道400万还300万群众都应该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但是因为我们的听众可以说是无缘佛界啊、
okay.
我们还是要来迅速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志祺七七啊，这个志祺七七呢是新竹高级中学，
为什么要调查的这么细？
我们都这样，那我们节目的风格啊，
好、哦、好、哦，
就是听完以后呢，大家就都是你的朋友了。
OK， 没问题。
这个成大都计系，
对、欸，
是这样简称嘛？对，
成大都计
都市计划系。2015年就创办一个叫简讯设计图文不符的公司、嗯啊、被誉为台湾懒人包的始祖、哦、2017年团队还拿下两座红点大奖、哦、这个2018年开始开设志祺七七图文不符 YouTube 频道，现在的粉丝人数已经高达
72万吗？
哇哇，很激烈。大家知道那个志祺七七就是每个礼拜七天，
对对对，
然后晚间7点
更新一支7分钟以上的影片，
对，七也是以上吗？
以上，现在都已经超过7分钟了。对对对，
我刚刚本来还想讲说，哦，听众朋友今天有耳福了啊，这个志祺的影片呢，多半都只有7分钟，我们今天有可能有40分钟啊。
OK， 很少，我们非常少超过13分钟了，
对啊，
所以这还是很长的，
所以还是一个很棒的耳福啊哈。那你那个时候创办简讯设计的时候，2015年是几岁啊？可以
問嗎？那时候23还24吧。5年前，对啊，24，
所以现在可能已经突破，可能快30或30，
对，快要30了。
哦、oh, wow, ，哇、嗯、，OK，
这边有个要更正一下，就是这个我们不是2017的拿两座，那样太强了。我们是这个2017跟2019还是2020，反正我们再拿了第二座这样子。
哎呀，厉害、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2020年呢，共同发起 Taiwan Can Help 啊，哎，我不知道你是有口放这个 project。
哦，是哦，我们那时候我跟阿D嘛，然后那个徐正啊，然后永真啊，一大堆人啊，大家一起做，欸、
反而没有唐凤啊，因为唐凤到处在讲这几个字啊，所以
对对对，反而没有他哎、欸，
哎、
欸、哎、欸欸、，OK 啊 ，OK 啊，
他帮忙宣传了，
对、啊，他帮忙宣传，
台湾 Can Help 哦、啊，而且这个公民集资的做共创作品呢，还荣获了经典设计奖啊，算台湾最棒最大的设计奖项之一、
嗯、對
啊，这个 Golden Pin Design Award 啊，
对，
這個、
我没做什么啦，我就是负责在那边打打字而已，然后揪揪人，对对，
给大家。精神跟这个肉体上的鼓励啊
之类的。
好啦，其实今天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奇啦，就是今天这一集呢，应该已经是我们连续好几集在讲 NFT。
OK，
那大家可能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觉得怎么样，但是因为我的节目的逻辑就是，只要我还持续在关注、持续在玩的东西，大家就会在节目上听到。
OK，
如果你突然有一天突然没有听到 NFT， 就表示我又去玩别的东西了哈。那你如果还在爆买 NFT 的话，就要好考虑一下。那但因为现在我觉得我还是蛮投入的，原因就是说前一阵子我其实是很兴奋到处推广、嗯、然后有时候还不小心渗透到传统艺术圈，现在被冠一个称号叫做 NFT 邪教教主这样、哦、但是我一直都在讲说这个暴风雨可能快要来了、嗯啊、就是凶险很大、啊
啊、
因为那个炒作的非常非常的高嘛、啊、几百以太币几千以太币，然后这个6800万美金结标，然后Beeple 本人他在卖出作品之后呢，他直接在访谈里就说这肯定是个泡沫这样、嗯、那所以我就叫大家要很小心。但是最近啊，我本来以为狂潮大概最长可能一个月就要结束了。但是最近派对看起来又要持续的迹象，
okay, 因为传统的人跑进来玩了，
对，哇，超夸张了。就是讲几个好了，就是第一个是我现在突然闪过的史努比狗狗啊，史努比狗狗也冲进来了。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年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个年代，有一个叫做 Gorillaz 一个虚拟乐团，
好、啊，这个我还真的
不知道哎、欸，他们啊 ，OK， 好，那真的是代沟了。就是反正就是一个虚拟乐团成军20周年，就可能跟达夫特庞克就是同期的这种老团、okay. 然后就是说他们也要出 NFT 了、嗯、然后那些老文青每个都崩溃了，觉得地球要毁灭，
天哪，怎么又这样子做。
对，然后呢这个现在呢又有这个前，我觉得前两天最重要的就是1440万 Twitter 追踪者的超红歌手叫 Weeknd、嗯、Weeknd 他也说他要出 NFT，然后传统艺术圈的两大巨头 东方的巨头啊，
这个
村上隆，出了大概15朵小花，在区块链的世界上开了15朵小花，然后呢，目前最贵的一张呢，拍卖价格已经到144颗以太币，大家自己乘啦，一颗以太币目前大概是5万块台币，所以大概是700多万。对 ，anyway， 然后呢，西方的巨头叫 Damien Hirst 啊，这个钻石骷髅头跟这个金属气球狗啊的这个，曾经在2007年是世界最贵的当代艺术家，也冲进来了。志奇哥啊，你怎么看呢、啊？我们这些草民就是这样被大家这样子哇海带啊，就是你知道啊，冲进去，然后又冲出来，又冲进去，冲出来，这样你怎么看这个 NFT 的这个？
我觉得它是泡沫吗？它一定是泡沫啊，但是。艺术品本来就承担这件事情，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藏热钱的地方，所以再加上以太币，这些人会愿意用花144颗以太币去丢的人，我觉得大家同时可能要想一下它的取得成本到底多少。很多的时候以太币你在很早期取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买过非常非常便宜的以太币啊，
哎呦，
对啊，那对他来讲这个成本是很低的，那他愿意把它放过来就放过来。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在这种浪潮的时候，你要去想的事情是你自己到底有多大的风险承担能力。就假如说你今天你有100万，那你当然不可能把100万丢进这种东西里面。可是你要丢个10000块，找一个你自己很喜欢的，然后它是持续创作的，它未来有成长空间的，我觉得可以丢丢看，因为反正它是你 1%， 而且没了你也不会痛的财产。所以我觉得重点是你风险能够承担多少，而不是这个浪到底有多大。
哎呀，欸、你真的是自欺欺欺的这种专业度啊！哎呀，欸、可是我记得你有跟我说，你们好像要做一集 NFT，但后来还没做。
我们还在研究，因为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浪有点就是弄得太大了，
会不会做完然后就突然间就泡沫了？这样就你是觉得说你是在等说它还有更大的一波，然后你想要等那一波再放出，还没录嘛？对不对？
还没录，还没录，
就可能还在编辑啊、准备啊。还是说你是觉得说等到你们准备好，然后录完，然后剪好，然后说不定就已经就是被泡沫了这样？
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啦，但是我觉得应该说它的空间还很大。NFT 它的好处就是它的想象力非常的完整，而且就是各式各样的可能东西都可以把它放进来嘛。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就只是主要是我们如果要做的话，我们一定要一起玩一下嘛。就是我们自己也推出一个没有关系，反正它一定也不会被卖到多少钱，那就把它放进来跟大家一起玩。那我们要准备这个作品跟大家一起用这样子。
好，我们等一下再来逼问这个志奇说，如果简讯设计或图文部分要出的话，或志奇奇奇要出的话，要出什么东西哈？但在这里呢，我刚刚你已经不小心自己跳了一个坑，就说你曾经用比较低的成本取得过以太币，
我取得过很低。
所有在我们这里的来宾呢，都会被我们逼问说你有没有比特币？那先问比特币，你有没有比特币？
我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對，
那但以前曾经有那种高点出脱的那个概念，
對對對對，
但是现在没想到又有更高点。那你没听我最近一直在叫大家定期定额，你不回去买一点吗？他还有一点机会哦。
就是对我来说，有别的东西可以投资啊，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可以投资别的事，因为你说比特币它现在其实涨到一个幅度了，那它一年的成长的 percent 数就是长这个样子。但是我例如说，我就讲，等一下要讲宝可梦的卡牌，它的投资、它的炒作，那是跟这个东西不一样，它不是投资，它就真的在炒作。就还有很多可以比这个东西还要炒作更
夸张。真的假的？宝可梦你总共开到几包去了？几百包了？
一定是好几百包啊。
那你现在中最厉害的一张，现在的现价是多少？
我曾经打到过，那是打比赛。
对啊，我看到你 PO 啊，打比赛一张的，
一张那张应该18万一张吧，
18万一张。
对对对，
用打的，就是你就是赢了，你就会得到有点像奖金。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可以马上，你如果问你旁边的人说，哎，18万卖你，你要不要？你就可以
马上就可以
买
掉。
真的假的？
它流动性超级高，
流动性超级高，
超级高。
所以宝可梦的玩家很可能都是有一点底子的，这样子。
不是，是宝可梦是一个全世界广泛的 IP。所以今天会有欧美的国家的人跑过来买，或者是台湾本来就有那种，就是到我们这个年代，大家就好不容易开始已经有点钱了，然后把小时候的回忆买回来。例如说持修他就很愿意花一点钱去买这些喷火龙啊、皮卡丘啊这些东西。
你有跟持修对战过吗？
我没有跟他对战过，哎、欸，对对对。
我们回来一下，就是说，那比以太币，你曾经有过，现在还有吗？
我都没有了，我现在手上没有任何加密货币。
哇、wow, 所以你现在穷的只剩宝可梦卡牌这种概念，
对对对，
像我们就穷的只剩下币这样。
没有，就我现在 就会觉得说，我想拿来做一些它是真的属于投资的事情。就刚刚这种东西，我觉得它比较是所谓的供需，就是我今天买了之后，它可能需求量上升，然后或者供给下降，所以它的价格就会产生一个浮动。可是我今天想要做的事情是，我今天投资，例如说你投资台积电，台积电会再帮你产生一些实质上面的东西，然后赚到一些钱，就会想要做这种事情。
哦，你想要有生产力，就是你可能两块，一块是有生产力的投资，就是比如说像台积电这种，
对，
然后另外一块是没有生产，欸，是吗？宝可梦卡牌算有生产力？
它没有啊，它也是供需，
它是供需。
对，但是同样的两件事情来比的话，宝可梦卡牌的风险明显的比这个刚刚讲到的比特币啊、以太币还要低非常的多，所以我就宁愿是摆在那边。
但是 NFT 可能就不一样了。
NFT 它就是有趣嘛，然后自己做设计相关、艺术相关，就觉得啊，我觉得这个概念好玩，我愿意放一点点钱这样子。
其实最近呢，啊，就不止我们刚刚讲的啊，其实，我昨天晚上才上网抽了这个 Godzilla，哦，就哥吉拉的，哎，做的很帅，我跟你讲，真的，99块美金一包，然后里面有上10张，Ultimate Pack。限量5000包，一秒完售，
一定的。
我吓到，
哇！你竟然买得到，欸，你好强哦，喔！
欸，你是知道有？你现在这是做一个效果，你知道有这个件事吗？
我知道有这件事情，
卡牌在区块链。
可是这种就是瞬间发售的东西，我都会直接说哦，没有这个运，我不敢去买。你竟然有买到，
喔？我有买到啊，就是冲进去买啊，对啊，
超强，欸！
他这一次是可以刷卡，okay，然后所以就结账又很流畅。那个是一个叫 WAX。WAX 的一个平台，就我第一次买是买那个 Street Fighter， 就是街头快打，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平台跟日本的 IP 方都非常好，
OK，
所以说不定如果宝可梦有机会变卡牌的话，我感觉 WAX 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
很有可能哦，因为日本 IP 就是反正它就一定是你能够跟日本 IP 做到生意，就代表你跟他们有一个很重点的资本有的连结嘛，欸，你才进得去啊。
对。然后，但虽然呢，宝可梦一直都是我们觉得是 NFT 界版权的圣杯，就是我觉得它的难度， okay，你觉得宝可梦比较难谈，还是 NBA 比较难谈？
我觉得宝可梦比较难谈，
宝可梦对不对？
嗯，宝可梦比较难谈。
对啊，就是如果文化部要出2000万要请你去谈 IP， 我看这两个感觉都很难，但是我觉得宝可梦可能更难。
宝可梦很难啊，因为他们在考量的事情不是这个本身的智慧授权，就他们不是靠授权在赚事情的，他是为了让透过智慧财产的授权去取得未来10年的影响力。这个东西跟 NBA 还要用授权赚钱的逻辑不一样，所以他想的事情就会是，那我做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办法帮助我在10年后我的电玩卖得更好，
对，
或者10年后这些小朋友还记得他，那可能他不会觉得嗯不一定，那他就不会过，
他不是要削一波的啦，
对，他赚的钱全部花掉。
台湾呢又有歌手周兴哲呢，也公布他要出 NFT 了，但是其实有一个我们这个圈子里也都很熟叫聂永真大师，
对，他也开始上了，
欸，他已经上了好几张了，
5、6张吧，
但没有人买，欸，你可不可以评价一下这件事？他应该没有听啦，但 我很好奇呢，欸，就是理论上，
他没有人买，
没有人买啊。第一张他是挂价的 reserve price 是2颗以太币，
okay，
那就目前为止的话大概就差不多10万左右，
嗯，
就是10万，感觉就是台湾的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一个还可以考虑的价格啊，但既然没有人冲进去买，就你有什么看法？
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我真的是对永真在国际上面的影响力我不太熟悉啦，但是这可能代表的事情是台湾现在对于 NFT 知道的人还没有那么多，所以大家不愿意去把这个东西去讲下来。
哎呀，所以真的是像那个我们上一集节目访问的是 Mr. Jamie，就是林志成啊，okay，大师呢，这个最近有一笔投资投出来成效是8.9亿美金。
Oh.
那他就讲了，他就说他觉得 NFT 现在还在，如果是以棒球赛来讲的话，他觉得第一颗球都还没投出去。
嗯，
他是用这样来比喻，哎，所以这确实是有可能。那所以呢，假设图文不符或者是简讯设计要来出个 NFT 的话，你有想过吗？
我有想过这件事情，但后来我觉得它很难的地方是在于说，我们今天的东西毕竟离艺术还是比较远，就是艺术它需要带有一些某种程度的情感或者是承载某种记忆的东西，然后它要持续的创作，它才会慢慢的一直增值。如果你用时间的维度把它拉上来想的话，我就觉得蛮难的。
可是我觉得其实 NFT 上面有越来越多不是艺术的东西，它其实是一种情感，或者它其实是一种时间的浓缩，然后被定锚在那里。我觉得 NFT 有一点像是一个人类历史的编年史，然后到数位的世界里又从数位编年史开始做的一件事情。所以 Jack Dorsey 的那一则第一则 Twitter 的贴文才可以卖出700万美金，因为那是人类的一个共同记忆，然后大家众目睽睽之下去做的一个记录。那 我现在乱讲，就是说，说不定你们要做的是把志祺七七的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的这个 YouTube cover， 然后就把它 NFT 化。那有喜欢特定某一集的人，它其实是一种情感的表达，然后是一种历史的印记。以前你都听过、看过、走过，我也喜欢，你也喜欢。可是当我真的很喜欢，我又有能力的时候，我会愿意表达一个我的喜欢跟别人不一样。像 Beeple 的作品也是一样的逻辑，他的每一张画都是在 Twitter、IG 都发过了。
对，
可是十万个 like 里面，也许有一两个就是本很厚，然后很有爱，他就觉得我的喜欢要跟别人不一样。这就跟那个我们在讲那个抖内文化，就是我也喜欢这个直播主，你也喜欢这个直播主，为什么我要抖内他一台车一台游艇，就是因为我希望让我的喜欢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这种动力对你的观众来讲应该也是存在的吧。
我觉得它存在，可是它没有脱离我刚刚的想法，就是它本身是一种艺术，就是你知道持续更新那么多集这件事情是一个艺术，或者是这个东西把它放上 NFT 它也是一个艺术行为，它是一种精神上面的展现。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我今天要做，我就会要累积到更久以后。就当我本身成为某种号召性的指标，或者是当自己基金频道取得了某个位置的时候，那我觉得我可以用这件事情来回馈给大家。那赚的钱我也不一定要拿，我就是基本上就是丢给大家也可以。
我觉得我蛮认同的，就是因为如果NFT 真的如我讲了，它具有一种历史压缩的价值，或者是它有一种这种越沉越香的特色，反而说不定你再更久一点啊，你搞一个七七五千天，对不对？说不定也是没有六千万美金，有六百万美金。可是你不会怕说我现在不做，然后说不定接下来就会有 YouTuber 搞一模一样的招数。我们的听众说不定就有 YouTuber 啊，然后他就也搞一个什么这个五千集 YouTube 节目的 cover， 然后就是总之他就是先冲进来，他成为第一个畅销 NFT 的 YouTuber 这样。当然我知道我这样讲 很愚蠢，但是因为 NFT 界现在大家都在抢第一个，
我知道
你如果是第一个上佳士得拍卖的 NFT 艺术家，你是第一个把这个 NFT 跟实体公仔连接在一起的人，你是第一个做出一个什么 Pixel 肖像化的人，就是大家都在冲第一个，你不会觉得想要冲第一个吗？
我们基本上做法就是我们没有很喜欢冲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哦，如果有人去做那很好，你赶快去做，就是我们就准备好了，我们再好好的出手那就好了，对啊，冲第一个有的时候很麻烦的啦。
那你推荐码可不可以还我
啊？什么？哦，好啊，那你先给我吗？那个就是给了，
我还没给吗？我记得我给了，
那个不能就是其他人丢，
没有啦，我已经忘记了啦。
OK OK，
没有，我开玩笑，因为我们之前在闲聊的时候，我们就在讲一个叫 Foundation 的 App，
对对对，
然后就是有在讨论说，哎、欸，要出一波啊，这样，但可能两个人就很兴奋，这样就说，哎、啊，推荐码给你这样，然后因为那个推荐码其实有一点小小珍贵，因为大家在网络上抢这样，然后我就说，哎呀，西亚，看我们那个拜托，这个志祺七七如果要来的话，台湾这个
好，那我一定要好好用它，我一定要好好用它。
台湾数位文化界的这个软实力最大一炮在这里的话，应该是要来处理一下啊。哎，但一直觉得在等你酿那瓶酒，就哎、
okay. 欸，
现在是感觉是在陈酿的一个状态啊。
我们还是会觉得说，像你刚刚讲的这些东西，我有讨论过啊，就是说哦，我们就把每个影片全部丢上去啊，或者是我就觉得说不一定要我嘛，为什么我不先不找一大堆 YouTuber 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来玩它，那我觉得也挺好的啊，反正对大家来讲是没有什么成本。可是他要考量的就还是会不会有人因为这件事情跑来理解 NFT， 就他不小心就是你知道就是脑波太弱，然后之后赔了一屁股之类的、哦、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我们的一些责任在、欸、所以我们就要小心。但是推出一个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想要做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我在 NFT 的那集影片上架之后，我可能就推一个，然后就让大家知道、欸欸、我就是卖这个东西这样子、
欸、有没有时间表啊？就是现在还在做企划就对了，
还在做企划啦，还在做企划、
哦、真的很期待。好啦，那这个就大家可以好好期待，然后关注一下那个志祺七七的频道。
Okay,
那、
okay、的
他会不会刚好就是77万粉丝的特别节目、啊、
哦，也可以耶，也可以做一下，那时候我们可能已经有真的1000多集的缩图，
那你就推7张，对不对？7张，
哇，那我要7个邀请嘛，对不对？
7个邀请不用啦，你
一个邀请码就可以吗？
一个邀请码就可以发、啊、
但我要上架7次，我要7次的燃料费，
对，7次 OK 啦，拜托，对不对？
特别企划可以，
对，到时候大家也来同步分享一下。好啦，刚刚我们是聊这个 NFT 啊，但其实啊、我们刚刚一直也有就岔出去聊一个就是 这个宝可梦的这个题目啊。那其实我们找志祺来聊这个 NFT， 我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个点，他自己本身就是数位内容的创作者，然后也是一个 influencer。那因为其实，在 NFT 的世界里头，其实有很多的创作者其实是所谓的 Twitter 网红或 IG 网红，像我们刚刚讲的 Beeple 啊，或 Boss Logic 啊，一些我们都有在收集作品的一些人身上，那或者是 IP 很红的 IP。那但是志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Okay. 就是他可以说是在台湾的宝可梦的卡牌天王之一。哎，讲一下你在宝可梦，你好像不只是玩家，你好像还是赛品。
我是主播，就是我玩家玩的应该算中偏上，但没有到很厉害很厉害。最上面那种人就是很专注在玩，但是我是那个卡牌大赛，他们会办地区啊，或者是台湾冠军大赛的时候，我是主播这样子。
刚刚你来的时候，你有开玩笑的讲了一小段开头，我其实觉得太酷了，但我可以很羞耻，请你来一小段吗？这样会单位太急歪？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他一般的开场就是：各位训练家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宝可梦地区联盟大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主播志祺，然后就开始大家很嗨了。
哎、欸，这个是学那个卡通里面的那一种风格吗？还是这是你的风格？还是是所有
的这是我的风格？
是你的风格、
啊？对对对，因为我就是。其实我们的看的观众有大人，也有很多小孩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作为一个主播，你就是要带气氛，然后要让大家进入到就是宝可梦训练家的这个领域里面，所以我们在里面真的是所有的宝可梦里面，大家都是说哦，你是训练家，就是它是一个以训练家为基础的游戏。
可是我听起来就卡通感很强啊！你会不会有？
啊、
你是不是有人设过？就是因为这个，你刚刚讲话的方式又跟你自己的节目又不一样、
嗯，一定一定的，每个人都会在。就 switch 嘛，大家就把自己的那一面就转过来，转一下，转一下。
对对对，你有听过我被那个？哎、欸，你可能没听过。反正 anyway， 就是我变成被访问的时候，我也会变得有点不一样。
哦，
對
對對，
差不多意思。哎、欸，那所以你这样子变成赛评之后，因为你说听众有比较年纪比较小的，
对，
那你的知识影响力市场有、就
是欸、有差、欸，真的有差，
真的假的？
我有被小孩子认出来过，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我朋友啊，之前那个冯宇，
冯
宇他之前就突然丢一个我说志祺，那个他就是小孩子生日要买一大堆那个卡片给他，然后呢他就丢了一大堆奇怪的文字，因为你知道宝可梦都是音译，所以他丢出来的时候我是完全看不懂，你可以跟我讲这些卡片是什么吗？
你是看英文的，你看你看日文的，
没有没有，那个是中文卡牌，可是他都是音译，例如说格拉吉欧，或者是例如说什么。沙奈朵，你知道这看不出来是什么宝可梦，然后他就丢了这么一大堆名字，然后跟我说：“你可以跟我讲说这个东西要到哪里买吗？”然后他说：“他只想得到我，因为就是他妹妹有在看我报比赛之类的，所以我在他们班的玩宝可梦的圈子里面还很红，超好笑。欸”我就后来送他一堆。
你们那个圈子啊，超多那个专有名词哎、欸，因为我就追你的 FB 嘛、嗯，然后我还特地跟我们的企划就是讲说，一定要在节目上让大家感受一下宝可梦的神秘。我是说我会。想要念念看
啊 ，OK 啊，
但因为
可以、啊、
什么？我看一下什么？
哇，这个你真的完全看不懂吧？
对啊，这个对啊，我哎，我念不出来啊，怎么办啦、啊？等一下，什么对手都是三层苍响，然后就是明确的起源，改写老大的指令。中间一度报道有点怀疑人生，报小羊的古月鸟 V Max 跟草超梦的比赛，让人为之一振啊！这种比赛太有趣了。超梦的灵活性能配上疯狂填能的轰雷金刚星，哇，什么喷能啊，什么稳稳啊，
好好笑。
然后什么，你喷我是不是？然后你又常常讲一个什么扑伤什么，我都完全
哦，对，好听啊！你真的在看呢、欸？
我都完全看不懂啊！这是一种，它都是动词还是形容词？我到底连它是一种什么词性我都。分不出来、欸，
有些是名词，然后有些是动词，这样子。
然后是有在玩的人就一定听
得懂，有在玩的人一定看得懂，因为
就像灌篮跟上篮超节这种就专有名词这样。
对啊，对啊，或跟你走位，走位是什么？你也是要比赛里面都会有特定的名词。
你们那个是在桌上玩，还是是在 Seven Eleven 那种有机器？然后要、
哦、桌上。
那 Seven Eleven 有一种是有机器亮亮，然后小朋友在那边大排长龙、嗯，那就是不一样的。
那不一样，那叫做 Pokemon Gaole。
那你没有玩那个？
那个我就没有玩，那太花时间，因为你一定要到那个机台，然后这边嘟嘟嘟嘟嘟，然后还要排队，我不太行。
那你如果是去比赛的，你自己在家要练牌吗？就是像、
啊啊、
像那个黑加加围棋，他可能要自己这样对弈这样，那會要吗？
会啊会啊会啊！
你要一人分饰两角这样吗？
我通常我家里就还有好几副牌，然后呢，我就会自己跟自己打，或者是我就会自己想象说，那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干嘛了，所以我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就是会自己比这样子、啊，
不是花最多时间在组那个就是 set 是吗？你们是要
组也花很多时间，但是你一定要练嘛，因为你每一副的打法其实不一样， 就是有很简单的牌，像你刚刚讲到的三神苍象，它就是一副操作的
哦，它不是一张牌哦，它是一副牌、哦，
它是一副牌的名称。对对对，然后它的操作，我不能说它简单，但是它操作是比较单纯的，就是它有我刚刚不是讲说明确的起源改写，起源改写是一个招式，就是它发了起源改写之后呢，它会有一些特殊的能力，然后再来它只要使出两张老大的指令，这个比赛就会结束。欸、所以他是单纯的這
樣。那你是以前就有玩什么魔法风云会？
有有，我很小的时候就在玩。哦，
所以你是属于卡牌界的一个老玩家这样子啦。
对，我从小三开始玩卡牌。
所以你手上以前的那些魔法风云会的卡，如果保存不错的话，现在是不是很贵啊？
超级贵哦。超级贵、哦。
多超级、啊。
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这边不要公布答案，大家应该要自己查。就我小时候呢，我在我国二的时候，黑莲花这张牌，它是一个叫做，反正就是一张魔法风云特别卡。黑莲花那时候一张是100,000，现在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一张多少钱。
不会吧？那你还办公室用租的，你用买的就好啦，半支黑莲花，你就可以把办公室买下来。我看
现在很可怕，现在卡牌都涨超多啊。例如说青眼白龙，那时候的一张凸版的青眼白龙可能多少钱？
青眼白龙40,000啊，那时候啊啊不是，
没有啦，没有啦，都没有。
青眼白龙是游戏王，
游戏王
你也有玩游戏王？
有玩非常多卡牌游戏。宝可梦的出版的喷火龙，像池兄那时候手拿的那张喷火龙，他说他的不是保存到状况到最好的，但那一张我记得在17万台币左右。那小时候一张可能都在100块200块吧，
但卖都是卖到 eBay 上还是台湾？
都 eBay 上，台湾也可以买，台湾你也卖得
掉。那你们是会把它放进一个那种盒子，那透明塑胶，就是把卡片放进去、嗯，还是你是放在那种软软的那种就是封套里？因为我看到国外玩家那种超贵的卡，他都会放在一个硬壳里面。
对，一定要放硬壳。
那你的以前都有那黑莲花有放硬壳吗？
没有，小时候没有没有，我没有黑莲花，我没有黑莲花。我刚刚是讲说那个时候的卡一张是多少钱、哎，现在怎么样？对对对，但我有一些别的啦，有一些别的
不好说，不好说，
不好说，不好说。卡牌这种东西藏起来比较好。
哎呀，真的。
但我觉得所有小时候的东西现在其实都涨了很多。
但是你有卖过吗？嗯、会不会它就是有行无市？
不会不会，你刚刚讲到那些东西都是有市的。
不是，我说你有没有？因为我玩 NFT 啊、嗯，因为我对每一个平台我都会先抱持怀疑、
okay。
然后你说有个卡牌涨多少，或者你有个 NFT 涨多少，然后哪一个作者什么东西很厉害，我就会先买便宜的，嗯、然后呢卖卖看。我要确定这个作品系列或这个人或这个平台它真的可以变现、嗯、而且我还要把钱从里面转出来真的到我的新台币里面，否则中间任何一个环节你说卖的爽爽就没办法出金，
对、
啊、对不对、欸、出金听起来也是很宝可梦、嗯哦、没有啦，就你就是真的纸上富贵嘛，
对
所以你会不会其实就还没卖过？
没有啊，宝可梦卡牌圈我当然卖很多 啊
真的、
哦、对啊对啊，所以我自己才会觉得说我根本不用投资比特币啊，我投资好，
那这真的是问到你就对了，就是、嗯，因为呢，我们在这个 NFT 的世界，其实带起这个浪潮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推手叫 NBA Top Shot，
我知道。
然后这个 Flow 对 Flow， 然后上一次那个Jamie Mr. Jamie 来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我其实觉得他数字是错的，但是他说卡牌收集集换的市场在全世界是10亿美金，我觉得应该不止。但是总而言之 ，NBA Top Shot 因为他非常容易买。非常容易抽、嗯、然后呢你有可能会抽到一个什么 LeBron James、嗯、现在还没有 Kobe Bryant 也还没有 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 投资这个平台了、
okay。
那之后会有，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有200,000的会员冲进来，然后一张 LeBron James 卡牌可以到10万美金甚至20万美金、嗯、我们一直都在这个我们阿宅全都有一个 claim， 就说哎，你看啊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变 NFT 啊，因为连 NBA 他都觉得他的 NBA 的卡牌球员卡是应该被放到链上的。为什么？第一，因为平常的卡牌不会动，嗯，然后呢，他的 NBA Top Shot 的卡牌是动态的。第二，传统的卡牌可能会有伪造的问题，嗯，就是说，我卖你一张黑莲花、啊，然后你就可能要送审啊，然后他就说他的来源是 OK 的、嗯，然后就是你身为一个玩家，你就算你有180万，你也很难确认这个东西是真的 ，even 一些画廊都没有办法提出100%完整的一些画的证明，他只能说我只能提供到这里，嗯、那我们觉得它是真的，这是第二个 claim， 第三个 claim 是保存的问题啊，你看传统的纸卡，就算你把它放到那个塑胶框框里面。嗯，也许它还是有体积啊、移动啊的问题，然后可能还不知道湿气啊或者其他的问题。第四个是所谓的流动性，就是说交易的成本比较高，嗯、就是说、哦、我今天说跟一个人讲好了，然后我们可能还要
面交，
对我还要面交，然后你可能把我打晕，然后我的那个什么三神苍响就被偷走了，这样没有了。我看一下，就我们一直会有一种 claim， 就是说 卡牌接下来的这种集换市场理论上不能讲全面、嗯、就是说我认为纸卡可能会越来越贵，它就像一个 antique， 就是一个古物会越来越有价值，但是会有很大一块的市场交易份额会移到 NFT。我们这样的 claim 到底对不对？身为一个卡牌界的老玩家，你说魔法风云会不会接下来也出这样？
应该说 NFT 它就是一种非同质化货币嘛。那宝可梦本来就也有出线上版的东西啊，它也是可以被拿来交易的、啊、这件事情是正常，但是我还是觉得它不是投资的问题，它就是供需的问题。这件事情一定很有可能发生，因为它的转移成本非常非常的低度，但是你说它到底能不能真的让大家赚到钱，我就是觉得不一定，因为反正量多了人都有，然后你转不到下一手，那这件事情就会不见。
所以自己还是要觉得好玩，自己握在手上觉得很开心。那我回过来问一个很具体的点，就是说 NFT 的疯狂支持者或纸本卡牌的疯狂反对者，他们常常都会讲说纸本卡牌会有伪造的问题、嗯、这个问题真的存在吗？很大吗？
我觉得其实没有很大、欸啊、就是还好啊。
为什么我伪造一个黑莲花我可能就可以弄到几十万几百万？这个听起来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意啊。我之前才看 Netflix 上面一个纪录片，就有人在伪造一些文件，然后去骗那个摩门教、嗯、然后让他们去收藏了很多的这种以为是古物的经文，但其实都是后代伪造的、嗯、就是之前网络上也有一些新闻就讲说什么假的青眼白龙的游戏网卡、啊、这样之类的。这很少吗？还是很难吗？还是
就是以难度来说，我并不觉得它真的得到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因为它不像钞票一样它要做那么多的防伪嘛。但是我好奇的就是说大家真的有在在意这件事情吗？就是并没有啊。我觉得很多买了之后他并没有在意这件事情，他当然会希望这是真的，可是那是假的又如何？就是你买的不是这个东西啊。
欸，这我第一次听到的说法。欸，
我觉得大家买的一定会有一点点 care 啊，但是其实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没有观察状态啊。然后你说他买的过程中也会有，为什么会有第三方的鉴定单位？就是长这样嘛，就是我今天拿到的东西，我要社工去鉴定，鉴定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然后都再把它全部包装好、封好之后还给你。那大家交易的都是要经过这完整的这件事情的。
你有经过这件事情过吗？
我有经历过啊，我有经历过。
你是送审还是人家送审？
送审都有，然后回来我也有，就是已经弄完的我都有。欸，
因为啊，我看一个 Netflix 纪录片、啊嗯、就是说很多这种送审单位他会帮你验，然后他都会用一些很语调不明的、嗯、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极有可能是真的。
哦，因为他不能 100% 保证。
对， 是吗？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东西他比较不是这样子的弄，他就是其实就是给他分数而已啊。他就是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大概基本上你送过去的东西它是属于哪一弹的，他就把它全部列出来。你真的要做到那么细致的话，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在做这些认证。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了解这件事、嗯、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就是说佳士得跟苏富比，你如果跟他把它拍卖，
对，
如果我有说错的，欢迎这两个平台来找我们啊，就我们可以上节目、嗯、就说他们真正卖出东西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挂100%的保证。
对，
他会把所有 provenance 所有的过去的记录证明都给你，然后说我们认为它是真的，但是如果售出之后如果真的有什么真假的问题，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负责的、嗯、那审定单位也是一样，因为你不可能一个 lab 一个化学实验室，然后你如果一幅毕卡索的画是假的，他就要赔，
对、啊、
那他是活不下去嘛。这我也觉得是合理的、嗯、可是我就会觉得那区块链的卡牌就没有这个问题，我根本不用化学鉴定啊，我也不用有这种什么我拥有它的我相信它是真的，它就是真的啊。因为我只要看到它从区块链上从 Beeple 的钱包里面转出来，它就一定是 Beeple 真的卖给我的作品啊、嗯、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 sexy 吗？
我觉得很 sexy 啊，所以我喜欢 NFT 啊、oh. 因为我觉得它的概念就是很明确的把实体的东西转移到数位，这是我觉得它很 make sense 的地方。那当大家一开始出生的时候，你就已经活在数位的原生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很正常吗？那所以我才会觉得所有的迷因都可以拿去弄嘛。
迷
因超级适合，因为它就是共同的记忆，它有共同的经验象征。我绝对愿意花10万到20万的台币以上去买同声端火锅影片，然后跟大家讲说同声端火锅是我的，我超级愿意买。
对呢，
对啊，这个才比我们还适合拿来做 NFT， 就我觉得它超级无敌适合。
好，
所以彩虹小猫才会那么贵啊。
Okay. 那感觉我们应该是要来邀一下同声哈，没有啊？那我们最后有来问一个，就是说，因为你的 po 文里面啊，嗯、大概20则里面大概会有2则跟王虫有关
，OK，
所以我还是要来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家都一直在想说，下一个震撼世界的 NFT 的 IP 或创作者或艺术家是谁？我昨天听到了，我觉得应该就这个了。我本来觉得是宝可梦，但是我觉得宝可梦太难了，或任天堂的东西，我觉得太难了。就算有，也是大概很久以后的事了。嗯，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出来呢，我觉得可能是无敌了。我觉得就是宫崎骏的底下的 IP。 为什么？因为呢，我以前小时候被一件事情震撼到，因为所有宫崎骏的工作室出来的吉卜力的那个动画、在 IMDB 上的评分都超级高的、就 even 都高过于那种就是 Pixar 的卡通、就老外是超级喜欢宫崎骏的电影。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是一个非常 universal 的，就是我觉得那个 IP 就是它要能够跨年龄、跨世代，然后还要跨兴趣，然后还要跨国界、你觉得呢？就是第一是你觉得宫老爷爷有没有可能答应这件事，然后这个王虫如果出来你是不是给他买爆？
王虫出的话我会买啦，然后因为我本来就有在收王虫原画，我家是有非常多王虫原画的。因为你说他，我到底在不在意他真的，老实说我没有很在意，就是我只知道就是他就是这样寄给我，然后有鉴定书，然后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棒，我拥有了就是世界上仅存的几幅王虫原画的几个这样子。然后他会不会出我觉得其实他可能比宝可梦还难、
真的。
因为他的决策权很小，然后那些人不懂这些事情的话，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在 胡搞瞎搞。然后宫崎骏不喜欢通膨相关的事情，所以他会觉得这种东西太炒作了，他不要。但是你例如说他那时候上 Netflix 的时候，就是他的另外一位就很认真的跟他讲说，你今天你需要钱你才能拍下一个作品，然后 Netflix 会给你很多钱，然后他就好，那他就上他就要把他上线了。所以他需要这个契机，但我认为其实比宝可梦难。然后以广泛程度来说，宝可梦还是世界上最赚钱的 IP 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
应该还是期待一下宝可梦哈。
但都这两个我都觉得偏难，日本的决策是相对慢一点点的。
好啊，那我们就最后收 ending 在就是说台湾的市场、台湾的 IP 跟创作者啦。就是说台湾其实在最近我们也是很开心看到像周星哲啊，然后看到聂永真啊，大家都在尝试、然后也很开心听到自己琪琪有可能在77万订阅的时候、
先不要立 flag， 先不要立 flag，
不要立 flag，
我只是在想而已，立 flag，
那不然统神仙啊，好不好？统神仙，
对对对，
好，就是说因为你是也是创作圈的前辈啦，然后又做了很多的数位内容，当然你刚刚是有一直想要很理性的叫大家就不要为了浪潮或者是收益啊几十倍百倍很快速的要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冲进这个市场，但假设这个事情已经进入理解的状态了，然后它也许慢慢的稳定下来，就像比特币现在因为 Elon Musk 投资进去怎么稳定下来，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是现在你觉得台湾的创作者或者是平台或者是内容的服务商可以去想的事情？
我认为在风险可控的状态下面你去进行这个投资都是好的、就是你总是要了解一下世界尖端在发生的事情嘛。那你不用每次都站在远方然后说哎呦那个很危险啊，那个怎么样啦、啊、那个都要骗人啦，然后就不踩进去。因为大部分的事情其实你知道创新失败的几率都很高，然后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子的心态其实只是在避免一种损失，人都很怕损失，他就是在避免说啊，对话爆掉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开心的说啊，你看好险我没有踩进去吧，你看吧你跌了吧，啊你看你这是泡沫吧。但是所有躺进去的人你为什么要觉得他们很笨呢？人类的世界不就是有一大堆笨蛋所推进的吗？所以你重点是你控制好你的风险。每个人如果你今天你手上就只有100万，你花 1% 的东西去做很极端的尝试，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对，所以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然后好好的理解风险，我觉得其实比去想这些东西来的重要。
哇，你的自奇七七的节目多半都是这种理性收尾吗？
理性收尾吗？有的时候也会有感性啊，可是我觉得我本来就是一个这样想事情的人。
哎呀，对啊，我其实觉得非常的棒啊，其实跟我想法非常接近啦、就是我是鼓励大家尝试，然后呢大家评估风险，那我自己都说虚拟货币的投资希望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我最近也在推广定期定额的这个每个礼拜50块美金。
对啊，这很好啊，
欢迎申办 crypto.com。 你有没有办啦、我还没推你坑对不对？
你还没有推我坑，那我看到你发文了，
推荐码等一下传给你。對對對，
但我现在就是没有把我的资产配置在虚拟货币上。
好啦，我懂啦，我懂啦，宝可梦，
我就定期的配置在宝可梦上。
定期
很可怕，很可怕，因为同样它都不是投资嘛，它都是供需，那我就是配置在一个我更懂的地方。
等一下，风险更低。我现在突然回马枪想到了、Beeple 当时在2020年12月16号的那一天晚上，他一个晚上卖出350万美金的作品的那一天，他有一个 Open Edition 的作品，就是三个作品，然后5分钟之内你可以去买。
对对对。
然后越少人买就越少版号，越多人买就越多版号。那但是越多人买越多版号，表示它越有流通性，比较好卖。但是越少版号的，表示它越稀有哈。你知道那三幅，第一幅就是牛背比特币，第二幅是太空人在太空中发现了以太币，第三幅就是一个皮卡丘爆炸，你知道吗？
这个我有点忘记，我没有去看。
我会传给你，那你就应该要搜一下啊，对不对？哦、对，
好，搜
搜啊，好啦，总算顺利的有机会推跟这个志祺啦。我们今天呢，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对一些新鲜的事物感到兴趣。然后呢，志祺也给我们带来这个王虫界啊，或者是宝可梦界，还有数位内容产业界，从他自身出发的一些看法。那 NFT 的市场呢，我个人还是非常的期待。然后也希望呢，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先从买一点点的以太币或加密货币开始，但是呢，希望也都在可以控制风险的范围之内。我自己都建议在你的月薪水或年薪的 5% 之内啊。那如果你真的风险承担能力更小的话，那 1% 之内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都鼓励大家去尝试新鲜的事物。如果你已经尝试完了，到时候志祺七七推出 NFT 卡牌的时候，你才有区块链货币钱包跟以太币可以购买哦。好啦，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喜欢留言或者按下小铃铛追踪订阅，也欢迎到志祺七七的频道上面多看几支七七的影片哦。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Happy. Thank you.